要理解以色列得胜的征服对于原本读者的影响，我们要思考摩西五经所奠定的基础。约书亚记的这个部分记载了约书亚的伟大战绩，但是从摩西五经导出的有关征战的三个基本观点，有助于他们明白要如何应用约书亚记的这个部分。首先，本书的作者和他原本读者知道他们所介入的征战是根植于上帝和撒旦的太古征战。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指出，在人类堕落犯罪之后，整个人类历史上帝和撒旦就一直对抗着。这个无形的对抗显现在地上，就是蛇的后代，那些臣服撒旦权势的人，与女人的后裔，那些服侍上帝的人，他们两者之间的抗争。这就是为何约书亚记没有把以色列的征战简化到只是人为的战争。相反的，约书亚记五章十四节，作者提到天使担任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这节经文显示，约书亚和以色列军队是参与上帝和他天军都涉入的征战。还有约书亚记二十三章十六节显示，作者也认为迦南地的神指与迦南人一起对抗以色列人。约书亚记的原本读者从以色列当年得胜的征服有许多可学的，因为就如约书亚时代的以色列人，他们知道自己也是介入上帝与撒旦以及他们各自跟随者之间延续的对抗里。其次，摩西五经也清楚显示，约书亚的征服迦南乃是以色列特别的征战，即使原本读者从以色列的征服有很多可学的，他们和后来时代却无需效法当时的每个细节。因为摩西五经清楚表明，约书亚的时代乃是非同寻常的。创世纪十五章十三到十六节，上帝告诉亚伯拉罕，他的后代要在埃及被奴役有一段时间，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另一个迦南人的别称还没有满盈。但是到了约书亚征服他们的时代，迦南人的罪孽已经如此深重，以致上帝要全然灭绝他们，就像他在亚伯拉罕时代要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一样。这就是为何约书亚记的作者要用摩西五经的字，希伯来文的动词
haram
和名词
haram
来描述迦南人的灭绝。就约书亚的征服迦南，约书亚记六章十七、十九和二十一节词语的叙述，这些字词的意思不是单单的毁灭，而是全然归主耶和华，或是灭绝他们，以此呈现于耶和华。因此，当以色列人在迦南地作战时，乃是认同上帝对迦南人滔天大罪所做的公义审判，他们灭绝迦南人，把掳获的每个物品呈现给上帝，以此来尊荣敬拜上帝。我们知道，在约书亚时代，这个灭绝迦南人以此奉献于耶和华的命令是极不寻常的，有几个原因。第一，在申命记二十章十到二十节，摩西指示要全然灭绝迦南人，但是吩咐以色列人可以给迦南地之外的人提供和平协定。约书亚记九章，约书亚和基遍人立约时，就是认定这个区分，因为他以为他们是从迦南地之外来的。除此之外，当我们回顾在约书亚之前和之后，上帝和撒旦之间以不同方式延续的抗争，更清楚显示约书亚的征服有其极不寻常的性质。只举几个例子，在约书亚之前，创世纪十一章一到九节，上帝和他的天军与悖逆的人类在巴别塔作战，但是这个征战没有涉及人类的军队， 只是把人们分散。还有创世纪14章1到24节，亚伯拉罕在上帝的帮助下去征战，但是上帝并没有命令他要全然灭绝那些仇敌。此外，在出埃及记12章12节，我们看到上帝在埃及的瘟疫中直接对埃及人和他们的神祇作战，以色列人则是处于被动状态，上帝并没有杀死每一个埃及人。还有出埃及记14章，以色列人在红海顺服跟随上帝，形成征战态势，然而是上帝摧毁了埃及的军兵。在约书亚之后也有类似的情况，撒母耳记有描述，大卫靠着上帝超然的帮助与以色列的许多仇敌征战，但是上帝并没有把他的仇敌全然毁灭。列王记也显示大卫的许多王室后裔也是如此。而以色列的先知预言，以色列被掳的终结必将呈现出这个征战需要上帝无上奇妙的介入。我们看到在摩西五经和整个旧约，将上帝与邪恶延续的对抗以不同方式来展现。这警示我们，约书亚的征服不是所有战役的规范。那些原本读者在他们的时代固然要从约书亚学到许多征战的教训，然而征服迦南本身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审判时刻。不像其他的战役，在那个时刻上帝乃是定义除了拉和家人之外，迦南人全部都应该要被灭绝。
The sin of the Canaanites gradually grew over time to be particularly
迦南人的罪孽是随着时日而增长，直到罪恶滔天。我认为创世纪十五章已经暗示我们亚摩利人的罪要满盈，直到那时上帝的子民才会占领那地。经文暗示上帝看着迦南民族的堕落败坏，知道他们的败坏达到极点，就要倾倒出他的公义，而他使用的器皿就是以色列民族，并非他们道德高尚或纯正，他们乃是弱小民族，也受制于罪，就如我们看到约书亚之前的时代所行的，甚至在征服迦南之后还是犯罪。但重点是上帝按照他的恩典呼召那个民族归属他，用他们来消灭清除另一个民族，因为若容许他们继续存活，他们会败坏以色列人。上帝让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另一个原因，就是要去除灭每个住在那里的人。上帝不要他的子民被迦南人的宗教仪式、偶像崇拜和他们的罪所败坏，不要他的民族顺应他们周围那些民族的生活样式，他要他们跟从他，以他为王。以色列人是进入了那地，但他们没有按交托的完全歼灭那地的人。因此在约书亚记里我们看到片段描述，而在接续的书卷士师记里我们看到更充分的描述。以色列民族日益败坏，越发陷入罪的漩涡而败落，没有显出与上帝立约关系该有的品格，却越来越像周围那些国民的样式。这本是上帝要以色列人避免的，才命令他们进去除灭那地的人。
第三，本书作者也从摩西五经得知，约书亚的征服只是朝向以色列君王将来得胜的一步，就是所期盼的要永久统管全世界的那位君王。之前在创世纪49章10节，先祖雅各也声明君尊的犹大家要领受万民的归顺。在士师时期，士师记一章一和二节记载犹大支派得到领袖的职分，以此肯定对犹大君尊家系的期盼。在王朝时期，从诗篇72篇可以看到，这个期盼的实现是从大卫家世 得到具体印证。而在许多经文里，以色列的先知们也预言，当大卫的那个伟大子孙征服所有民族时，也是被掳时期的终结之时。因此，就像约书亚时代的以色列人，那些原本读者知道，他们也是更加伟大计划里的一部分。为此缘故，他们绝非只是回溯约书亚时期的所作所为，而是要把征服迦南时所发生的应用于他们当时的生活，就如上帝延续将历史推向以色列君王未来的普世得胜。